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最早，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查的这个撒加利亚、哈该书啊、以斯拉记，回归的名。但以理书我们查过的时候已经晓得了，你以为亚述厉害啊？不，亚述把以色列人灭了没有多久啊，神还有个更大的剃头刀叫做巴比伦王，对不对？你以为巴比伦王厉害啊？新巴比伦帝国存在的时间很短，神在转瞬之间要用波斯王国把它灭掉，这七十年以后波斯王要带以色列人回家。你以为波斯王国厉害吗？有个大脚的公山羊要从西而来，就是希腊王。你以为希腊王厉害吗？马上要有一个罗马王要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查过的，有天的四风，有四角，还有四个匠人，你不断的把它打破打破打破打破打破，这个打破以后有一定的结果，这个结果我们等一下就会看见。但是我们需要稍微看一看啊，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不这样去读呢，你常常不容易明白圣经怎么会这样记。因为当时的预言是这样，这是耶利米的预言，我们查过的25章，对不对？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什么犹大国耶路撒冷，哎，而且是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叫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那就再说啊，再说我们以为以色列人亡国多少年复国了很神奇，对不对？你别忘记啊，叙利亚也亡了，伊拉克也亡了，巴比伦也亡了，连埃及后来都被波斯灭掉了，以后埃及的王就不是埃及人做的了，那这些国家照样都复国了。这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看见各样的树和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在门口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绝对是主要来以前的事情。那他这个灭绝到什么地步呢？是令人惊骇的地步，是 isolate OK 嗤笑，永久荒凉。我要使欢喜快乐的声音、新郎新娘的声音都止息。那这个地方他一再的讲，耶利米书里面一再的讲，荒凉到一个令人惊骇的地步。那你想想看啊，以巴比伦王把他们灭掉，在掳走，在掳走之前呢，有这么几百年呢，不是很长的时间呢，这个亚述王迁了一些外族人，那些外族人住在哪里呢？住在这个地图的北边，像世界呢，撒玛利亚就在上边，对不对？那犹太人住在哪里呢？住在底下耶路撒冷，这是最后被灭掉。被灭了以后，这块地怎么样？荒凉，令人惊骇。七十年未满，他们回来的时候，你觉得这块地上有没有多少人啊？没有多少人，你得看他的地形图。以前以色列人打迦南，他为什么打到最后大卫才去打耶路撒冷那块地呢？你干嘛往山上去的？你没这么多人，你何必去搞那块地呢？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当他们要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我们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呢，你心里面要知道那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他们回来的时候，那个那地荒凉，令人惊骇啊。然后他们一直到把圣殿的根基安好了，没有人搅扰他们。为什么？那些住在撒玛利亚四围的人还隔得相当相当的远。然后他们利未人穿起衣服，又吹号，又吹锣，又敲锣，又敲锣，又打鼓，又唱歌。老年人哭，少年人笑。圣经特别讲这个声音传到远方啊，声音一传到远方，人家就好奇了，就来了。来了一看，哎呦，你们在干什么？然后就开始跟他们捣蛋。以色列人一害怕，就干什么啊？圣殿不建，第一个建房子，第二个呢建城墙。这一下子糟了，他们想我们在这块地上。耶路撒冷，对不对？他们没有跟人家打仗，因为没有人要住这块荒凉的地嘛，令人惊骇的荒凉，也不好种，也不好耕，对不对？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讲了，我要使你们头上的天为铁，地上为铜，对不对？没有人要住在这块地方。那他们想，我们在这个山城再把城墙修起来不就好了吗？我们再慢慢建殿嘛。结果他一修城墙呢，这些人一告状，波斯王一听，哎呦，建城墙哪来的规矩？是不是就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麻烦？ 啊，这个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不太会错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可是没有人也没有机器人可以讲给你听，你自己去查一查，你慢慢就明白了。然后我们读到他们上书给这个波斯王，这波斯王上书的时候他写了两部分，前面一部分叫做用亚兰的文字写的，后面又说他们上书，所以这有两个可能，有一个可能这个是同一份，就是他们整个是用亚兰文字送上去的，还有一个可能呢，他们送了两份啊，这个省长所写的东西呢可能就不是用亚兰文字。那这个亚兰文字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回事呢？这亚兰国既然被灭掉了啊，这波斯人也不是亚述人，他们怎么开始用亚兰文字呢？哦，那你就需要去 Google 上面搜一搜，就慢慢知道了。当你这样读，我们读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去想，可是当你去查一查的时候，你会知道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强调亚兰文字，这是一个新的帝国，他们上书给皇上居然写的是英文呐、啊，奇怪吧？那亚兰文字怎么回事？你再去网上搜一搜，你很快就会发现，像这里是一个表，我编的是所谓的 Ancient Hebrew， 不就是亚兰文，中间有相当的不同，但是大部分已经很像了啊。那本来他们用什么东西呢？楔形文字。
就是跟中国很像甲骨文，
很像甲骨文吗？
每个文字这些文字都刻在石头上，
对，
非得这样。
所以他们那时候在中国找到那个马骨化石的这个楔形文字，就是古列王下诏的回去见巴比伦那个楔形文字，他们不懂嘛，还送到这个专家，说甲骨文专家说这个像是经文，像是甲骨文，你们就给我研究研究。他们不读圣经，不知道那个字一看，连我看都知道，这个根本就是他们的楔形文字。那楔形文字不是都解开的哦，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去学楔形文字，然后你可以帮着去破解那个楔形文字呢，至少有50万个碎片，只破解出来一部分，因为懂的人太少了，那你破解出来的东西很可能也是相当无聊的东西啦啊，可是你弄多了以后真的是有用的啊。那为什么都是碎片呢？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像他们找到那个波斯王古列的那个橄榄球啊，他们说挖出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但是挖的人就把它砸了。为什么呢？真的是老外在那儿嘛，你找到一片我付你一个钱，他找片大的他就把它砸成两片，这双倍的钱，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那个时候文字都是这种文字，所以我说这个波斯省长啊，要控告耶路撒冷人也上告，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是两份，有一份是楔形文字，有一份呢啊是亚兰文，那就告诉我们什么了？那个时候国家通行双语，对不对？这是圣经讲的。那还有一个地方呢？西西家王很出名，以赛亚书和列王记都讲西西家王西拿基利，这是另外一个很出名的王，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城，将城夺取，只剩下耶路撒冷啊。然后西西家就派他去见这个亚述王，派人去见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呢，他领着大军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派的人叫做拉伯沙基，对他们说啊，你们就告诉西西家王说，亚述王如此说，你们所依靠的有什么可仰赖的呢？耶和华，你们怎么知道我来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啊？这人很无赖的啊！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当时西西家也派人去，他们在那见面的时候呢，见面的地方就是当初以赛亚什么水沟头啊那个地方。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对拉伯沙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看见了没有？这里面给你一个历史线索，那个时候当官的人都懂得英文了，那个英文是什么？亚兰文，免得你们讲的这个话给我们城上老百姓听去了。那这个亚兰王派来的这个人可得意了，他说，哎，我的主人派我来对你们说话，哪里是单对你们这些人说啊， 也不是也对这些坐在城上要与你们一同吃自己的粪喝自己尿的人说吧，你看懂了这话没有？你越不要我用希伯来话说，我就越用希伯来话说。这东西，这圣经这话呢，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这是我亲耳听来的。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啊，台湾那个事儿是无奇不有，因为台湾的老百姓有他非常愚昧、非常糊涂的地方，非常天真的地方，然后他们特别喜欢信谁讲的？日本人讲。台湾人虽然被日本统治，可是台湾人是最敬佩日本人的。日本人要是有什么说法的话呢，传到台湾呢，哗一下子就遍地开花。啊，比如说那时候日本人发明一种这种拖鞋上面有珠珠的啊，或者你铺条路上面都是鹅卵石啊，太阳晒得热热的，说你在那边走，走了会干什么呢？不但治百病，而且会长高。哎，我们那时候还没这么多的说法。那脚底按摩是后来的，后来一个德国神父在台湾开始的，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脚底按摩。那我在当兵的时候就有一个小矮个子，他吹这个双簧管，他就好每天在那去走啊，他说会长高会长高。但更莫名其妙的是谁？有一个日本人，他讲的喝自己的尿是有益处的。那他说这个东西有圣经根据，他的圣经根据就是这里。这不是荒唐吗？哎，可是他写在书上，翻成中文，台湾人在读的时候呢，他不知道这里边是讽刺的话，哪里圣经说人可以喝自己的尿？可是他就把这句话拿出来，那你为什么不吃自己的粪，对吧？但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呢，对吧？我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岳父活着的时候他试过，可是我就跟你讲，对啊对啊，可是老百姓没读过圣经啊，老百姓非常好骗的，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是
童子尿，我们中国也有。
那是煮鸡蛋有，那不太一样。那是自己的尿，这里讲特别讲是自己的尿要喝。他的说法是说，你的肾脏啊，把一些最好的养分呢，他也把它弄出去了，所以你要把它喝回来。喝回来是一个很大的意志力，你要不要试试看？那时候他在拉吉这个地方，这拉吉这个地方呢，就是拉契西啊啊。西拿基利打下拉契西这个城的时候，他就留在那里，大军留在那里，把大军往耶路撒冷派，就对西西家的臣子痛骂一番，对不对？那他为自己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就是征服拉契西的纪念碑，这上面你可以看见犹太人妇女小孩哎的扛了东西被掳走了，对不对？啊，前面呢，他们攻城，犹太人向他们投降，这个叫做拉吉纪念碑。圣经没讲，可是你去查的时候，这 Google 它很快就给你了。你一看说，哎呦，这个好玩，这我怎么不知道呢？你也不用花很多的时间，而且这事情一下你就记得了，不但让你知道圣经多么可靠，而且呢，你也对这个事情开始有一些了解。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楔形文字，对不对？那又讲到这个，他们在骂的时候，就你知道到犹太人在西西家的时候，这时候已经是双语并行。做官的有知识的人，他会讲亚兰话，会讲希伯来话。哎，那他会要叫这个亚述王的使者也讲亚兰话，表示他们也讲亚兰话。那这个圣经就没告诉我们了，可是你再到 Google 上一看，他告诉你了。亚兰文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大概有3800年老，那这不管它，对不对？在圣经里面，古代的亚伦是 part of Syria， 这个话讲的不是很准，对不对？本来亚兰是亚兰，亚述是亚述，后来亚述把亚兰灭了，这块地方呢，以后的人称他们为 Syria。所以一直到新约，还有叙利亚省叙利亚，我们现在还有叙利亚国家，就是讲的那块地，但是不是讲的他的人民，因为这些人民不断在换啊。所以呢，这个亚兰文、亚兰语的，它是从那个地方的 city state of 大马士革，他们所用的语言。好了，它那个语言，它的字母从哪里来的呢？从腓尼基文来的，所以他们常常讲这个字母的发源发明人是腓尼基人呢，这个东西呢就我们不去管它了啊。总之呢，到了这个叙利亚统治亚兰的时候，就是亚述灭掉他们的时候， 变成他们的官方语言。底下就说了，底下讲得很仔细，你就知道大概是真的。在亚述帝国把这个整个幼发拉底河占领之后呢，那个Tiglath-Pileser 他就下令用亚兰文作为帝国官方的第二语言 ，with Akkadian language。Akkadian 是什么 ？Akkadian 就是波斯帝国，叫做 Akkadian 帝国。所以他们那时候是用波斯语和亚兰文，对吧？哇，比较往东两河流域那个地方，很多人是用波斯语，但是这个亚兰文呢就开始比较流行。哎，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那需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们了？你比一比看吧，楔形文字跟亚兰文的字母哪一个方便了？那字母方便太多了，清楚太多了。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用 computer， 你要学英文，你不能只学汉字，那麻烦了。一样的，当他们接触到他们那个国家开始往这边发展。他到了迦南这一带，他接触到亚兰文亚兰语的时候，他说这个简单，这个好，所以开始用它做第二语言。到了谁呀？大流士王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读的这个时候，他就把这个亚兰文变成 Akkadian 王国，就是整个波斯王国的主要语言，就这么来的。这不是我知道以后我去查的，我就决定说这个亚兰语言亚兰文字为什么要提，你就开始到网上去读，对不对？几个小时之内你就找到了，并不难找。然后当亚历山大把整个波斯帝国灭掉，在主前330年的时候呢，那大家都开始学希腊语了，不过大部分的老百姓仍然继续用亚兰文，很多犹太人的典籍也都是亚兰文写的啊。那犹太人呢，他基本上在他们做的这宗教活动啊，都是用亚兰方言，这包括什么以诺书啊，还有这个约瑟夫写的犹太战史啊，都是用亚兰文写的。那亚兰文什么时候开始不太用呢？是阿拉伯人过来，阿拉伯人开始要大家学阿拉伯语，这个就是他的历史，跟圣经一下子就连在一起了，100%对得到一块。那你要问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哎，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讲的是什么话？新约里面有多少是亚兰文？你连这个，只要你想得起来，你去问一下，马上告诉你了，很好玩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里面，尤其马可福音最多。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加，难免公会的审判。这个 raka 是什么？就是 empty head， 是亚兰文，亚兰语。他们说主耶稣讲的话呢，应该是带加利利口音的亚兰语啊，就是有点像台湾口音的普通话。现在还有呢，奋锐党西门这个毛病比较大，就是奋锐党这个字怎么会是亚兰语呢？你去看这个钦定本的翻译，他说他是迦南人西门，那怎么会变成奋锐啊？弄了半天呐，原来这个 zealot， 奋锐这个字的亚兰语就是 Canaanite， 不是讲的迦南人，这是亚兰语，对吧？然后我们都会讲的亚兰语是什么？ Hosanna， Hosanna 本来是求救的意思，就圣经替我们祝好了。在这个地方是讲的称颂的话，那时候以色列人都会讲这个话，那是因为什么？就是亚兰文里面的。我们的救主来了，救我们呐、啊！现在来救我们呐、啊！耶稣钉十字架最出名的亚兰话，什么？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拉格大尼。我以前认识一个老弟兄，他讲到，他就最喜欢引这种人家都听不懂的话。他也不会希伯来语，他也不会希腊语，可是他觉得他这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格大尼，好像很带劲儿，是吧？这话什么意思呢？啊，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什么话？亚兰语。那耶稣治那个什么啊，雅以鲁的女儿，他说大力大谷米，亚兰文，闺女吩咐你起来吧。还有拉波尼是亚兰文的 rabbi， 阿巴父啊，这个阿巴不是普通话，阿巴是亚兰文的父亲。我们受了圣灵就开口呼叫什么？就开口讲亚兰话，就是，你看这就很有意思了，对不对？这些都是亚兰文，所以那个时候，亚兰文在。 在近东一带就非常非常的通行。那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啊？这对我们有什么意思？这里面意思太大了。为什么？记不记得我们刚查的这个书，有四匹马是三匹马，对吧？我说三匹，后来这个阿贵说是四匹，叔叔好像是四匹。全地都安静平息，安息平静，什么意思？叫全地都安息平静，什么意思啊？所有的地都没声音了。以前各国讲各国的话，这里有个政权，那里有个政权，他四王五王征战，这个亚兰人、以色列人、犹大人、埃及人、亚门人、摩押人到处乱打，怎么样了？没了，没了。从亚述帝国开始，就叫做我手中的棍，我恼恨的杖，要打散一切。为什么要打散一切啊？耶和华要开始做事了。那个时候天使就撒加利亚亲眼看见的，天使就问耶和华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七十年了，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结果耶和华回答的话就很像主耶稣回答的话，就有点文不对题。耶和华就用美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就转过来跟撒加利亚说，你要说什么啊？你要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喜安心里极其火热，我甚恼怒那暗地的列国。看懂了没有？连天使都没搞懂上帝在打什么算盘。他说你要恼怒耶路撒冷啊，你为什么这样恼怒耶路撒冷七十年，你怎么还不做事呢？耶和华说什么？我不是恼怒耶路撒冷，我是什么？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恼怒的是什么？世上的列国。他不是恼怒教会，我们像是瓜田的茅棚啊，你不要以为他恼怒我们，他恼怒世上的列国，可是他为我们心里极其火热。我一定要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所以你就知道这有什么意思了。神在开始做事，基督来以前，他要像秦始皇一样统一天下的语言，统一天下的文字。所以这一下明白，三个人很像，第一个人是谁啊？秦始皇。第二个人是谁啊？毛泽东。还有一个人是谁啊？耶和华，对吧？没错。林清武特别的亮光，你就不是林清不是他把这地方都踏平了，把你文化大革命，这个叫做真正的文化大革命。他没有这个文化大革命，他这个福音来了我们怎么听，保罗怎么传呢？是不是？而且不是一次给他打平啊，亚述打一次，巴比伦打一次，波斯打一次，希腊打一次，罗马打一次，基督来了，好厉害啊。因为我们一般我们认为圣经是什么？圣经是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个约是永远不能废掉的，你们不可能废掉日月轮转的约，这是定例啊！你们能够废掉那个才能够废掉这个。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在做这个，读这个事情。可是呢，实际上但以利怎么说啊？但以利说他改变时候日期，立王废王，都是为了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这个事情，他都是为了教会，为了西安心里极其火热。你别怕，管他啊，祖国强大啊，管他共和党、民主党，在神看起来都是他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刚跟大家解释过，从但以理，尤其到了这个第二次圣殿开始建的时候，我们刚刚查的，那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时刻，那个时刻叫做什么？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怎么了？他兴起了，他从圣所出来了。此后耶和华做事不是留在会幕里，也不是留在圣殿里，也不是留在以色列，他是怎么样啊？在世界列国施行审判，他做事啊，他开始统一文字，统一语言，统一天下，让保罗去传道的时候一个签证都不用办，一本护照都不用办，而且所有的人听得懂他讲的话，要么希腊话， 要么啊亚兰文亚兰语，这个亚兰语其实就等于古希伯来文，这个我们要记得啊。圣经没这样讲，但你去查，你慢慢就明白了。哦，弄了半天，他们两个太相像了，所以亚兰的语言呢，根本就是古希伯来文，这两个是合在一起的。这时候是耶和华从圣所出来兴起，在世上列国公然做事的时候。那最后一段话啊，我讲完这个就讲完，这是保罗写的话，这尤其是讲到世上的政治，世上的政权，你如果活在当时的时代，你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你不可能跟波斯王打架，对不对？你禁食100天也没用，你也不可能把巴比伦王赶走。但是神在做事情，可是神到底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呢？你读这段话，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神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美利坚共和国、大不列颠帝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还有什么？还有中华民国，我差点忘了。到最后他要把你都毁灭掉，可是他毁灭掉跟你想的不一样。他要灭巴比伦，他先派希腊来，他再派罗马来，他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哎，到了末期，神不是不管这个世界上的政治，他整个的终点就是要把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的都给你去掉了，就把国交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脚下。最后还有个帝国要灭掉，那个帝国是什么？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我们就哈利路亚了，对不对？所以你是可以从一个他们用亚兰文开始去网上找，你不用人家教你，你就去找着找着找着，哦，你心里面开始明白了。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政治到底怎么回事，可是圣经其实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没有人这样去分神做事的时期，可是我们读了撒迦利亚书，我们实在应该知道神做事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是从圣所里面做事的时期，第二个是什么？从圣所出来的时期。从圣所出来的时期也是我们所在的时期，他所有的帝国都过去了，然后主耶稣说各样的树要发芽，主要回来，要把一切啊，我们觉得现在的不公义的、抵挡神的以及基督徒看不顺眼的这一切的事情，他要把它都毁灭了啊！所以不要害怕，好不好？不要害怕，你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说亚兰文嘛，对吧？因为神早就已经预备好了，连你在叫阿巴父，你都是在跟主耶稣讲一模一样的方言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我们的阿巴父，我们要对你说何塞纳，因为我们与历世历代的众生与我们的主耶稣都说一样的话，这个话是你放在我们的口里，是你到如今仍然留在你的圣言里面。主，我们以为世界很大，圣经很小，其实全世界一切的事情的运转都在圣经里面，只是我们不明白。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圣言摆在这里，你把你的约放在我们手上就不废掉，你叫我们不要去害怕这世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因为你整个作为的进度就是要把他们尽都灭掉，把国权交给我们的阿爸父神。所以我们谢谢你啊，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让我们每一个人从心里面能够确知深信神旨意的奥秘，那个永生的确据啊，我们已经得到了。主啊，我们是在你的手中的，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大能的子民，没有一个权力，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将来的、过去的，能够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走。那尽管我们现在的教会真是像瓜田中的茅棚，但主啊，你甚恼怒列国，你为我们心中极其火热，我们就愿意起来与你一同建造，一同火热。求你听我们的祷告，也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祈求，我们这样的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